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0号，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的政党在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中赢得第一批议席，预计该党将赢得压倒性胜利。选举官员星期一宣布，全国民主联盟在主要城市仰光赢得了12个下议院席位。民联领导人称，赢得了仰光45个下议院席位的44席。不过选举官员还没有确认这个数字。星期一早些时候，昂山素季在仰光的民联总部大楼的外面对支持者们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的政党将赢得这次历史性选举的胜利。不过由于仍然在计票阶段，他没有宣布获得全面胜利。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对记者表示，根据非官方的统计，该党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70%的选票。在华盛顿，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在选举过后对缅甸人民表示祝贺，并且表示缅甸所有政治领导人共同努力组建一个新政府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昂山素季最终的责任将由人民来决定。他补充说，现在来谈美国对缅甸的政策是否会随着选举结果而改变还为时过早。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努力寻求对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的途径。两位领导人都大力赞扬了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军事和安全盟友关系。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以色列的安全是我任内外交政策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奥巴马政府官员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奥巴马不再认为在他2017年卸任以前能够就建立巴勒斯坦国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启程赴华盛顿以前的几个小时对媒体表示，跟奥巴马总统之间的会谈将集中在加强以色列的安全上。他还说，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一向重视和负有承诺的，而且目标也一直是保障以色列在不断变化的中东地区具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目前已经从美国那里每年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一些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希望美方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能够增加到每年40亿到50亿美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目前有关军事援助的协议到2017年过期。星期一在约旦一个警察训练中心遭枪杀的遇难者当中有两名美国人，他们是总部设在美国的政府合同公司德阳国际公司的监督员。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两名美国人是在安曼附近的约旦国际警察培训中心发生的袭击事件中的几名遇难者之一。他说，还有两名美国的训练人员受伤。一名约旦政府官员说，一名南非训练人员和两名约旦人也被打死，枪手则被警方击毙，死亡总人数至少6个人。地方和国际媒体确认枪手为28岁的警官安瓦尔·阿布扎伊德。科比表示，现在猜测杀人的动机还为时过早。在白宫，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非常严肃对待这起 袭击事件，并且将跟约旦当局密切合作。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继续聊聊写简历找工作。
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要看看如何给客服打电话。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摆臭脸和卖萌。
卖萌？什么是萌？是吃的吗？
这可是个时髦词儿，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
那好吧，咱们先赶快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is spelled S-H-O-R-T, short, and of, O-F, of. Short of.
Short of 指达不到的、缺少的。
The project was set aside because we are short of funding.
这个项目下马了，因为我们资金不足。麦当劳三月上旬表示，由于欧洲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和中国农历新年的原因，
For February, global revenue for restaurants opened at least 13 months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二月份全球开业13个月以上的所有分店总收入低于预期水平。在今年的 NCAA, 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
St. Louis has fallen short of upsetting number one seed Michigan State.
圣路易斯大学没能爆出冷门，输给了头号种子密歇根州立大学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of, short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Whenever I'm in the mall and I see tons of nice clothes, I always feel I'm short of money. 每次看到商场里头那些漂亮衣服，我就觉得我缺钱。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whenever I'm in front of my closet, I always feel like the clothes I have fall short of my expectations.
哎，我也是，我也是。不如咱们今天下了班就去逛街。
Today might be a bit hard for me.
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 What's going on, Kat? You sound shady. Are you hiding something from me?
Well, let's discuss this later. 你刚才提到了 shady 这个词儿，在下面的流行美语里，我们就来看看 Larry 和李华碰到了什么 shady 的情况。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吸管，他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探个究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shady 和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做什么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总是在收集大家不要的吸管。哎，他们家是不是破产了，所以要收集吸管再拿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说的也是哦，他看起来还是特有钱的呢。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说 shady, 那是什么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我也这么觉得。那不然我们问问他看。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你说要观察几天啊？好啊，我们就来做一回侦探。
第二天，李华看到 Larry。
Larry, Kevin 今天没有再要吸管了耶。看起来好像他完成了他的任务，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出真相呢？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 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说他有没有做其他可疑的事？有了，他最近啊一直到美术教室的储藏室去，会是在做什么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 stock up 是储藏的意思吗？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 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 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是说他已经把收集到的吸管通通放到储藏室了，现在要用那些吸管来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哎，不可能啦，他没有选修美术啊，我跟他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很清楚的。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哎，但是 Larry, 我很好奇耶，为什么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呢？跟 suspicious 这个字也没什么关系啊。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 shade 是指阴暗处，而做坏事的人呢，通常啊，都是在暗地里做事，所以很引人怀疑的。
That's right.
哎，不过我说啊，Kevin 的事还是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耶。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吧，明天见。
第三天，丽华提早来到学校，远远看到 Larry 跟 Kevin 刚说完话。
Larry!
丽华，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是啊，哎，你在做什么呢？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刚才明明看到你和 Kevin 在说悄悄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 up?
Oh, that? Shh. 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去问 Kevin? 哎，你干嘛不叫上我一起啊？你真不够意思哎。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嗯，快说说看。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李华跟 Larry 一起走进教室，等在教室里的很多人一起喊 Happy Birthday 李华。
啊，天啊 Larry, 你们原来是用吸管做的这条船给我当生日礼物啊，我还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 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哦，谢谢了，现在啊我终于知道 Kevin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地在收集吸管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ady， 表示可疑的，另一个是 to stock up， 也就是储藏。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好了，节目听完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逛街了吧？
Well, actually, I have a date tonight.
You got a date tonight? Congrats! Why didn't you just tell me in the first place?
Well, I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so I want to keep it a secret for now. 别白臭脸了。
我以为你会第一个告诉我呢。
I'm sorry, Yanglin.
别理我，我生气呢。
What about a nice strawberry banana shake?
I'll think about it.不过现在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白臭脸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白臭脸。
Jessica, 今天我可是太丢人了。
What happened?
我在图书馆里戴着耳机听电脑里的音乐，结果发现大家都在皱着眉头看我。最后，图书管理员跑过来了，说：“请你把音乐关掉。”原来我的耳机没插牢，音乐都从电脑里跑出来了。
Oh, that's why people were mean mugging you.
什么意思？
To mean mug someone means to give someone an angry look.
To mean mug someone 就是冲某人摆臭脸。I was wondering why everyone in the library was mean mugging me.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It also means to glare at someone with a lot of anger and hatred.
I se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就是狠狠地瞪着别人。话说那天我在银行， someone cut in line. Oh, 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evil eye everybody gave him.
在银行插队被人瞪，活该。
I agree. 对了， 话说今天我学习了一天，发觉我这电脑不行，实在太慢了。我打算跟我爸张口，让他送我一台新的。
Didn't your dad just pay for your trip to Hong Kong?
那是没错了。不过我爸特宠我，只要我跟他撒撒娇，装装可怜，他什么都答应我。
Daddy's little girl likes to use the puppy dog eyes trick.
Puppy dog eyes? 小狗的眼睛？
对呀、啊、When you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you enlarge your eyes over dramatically with a sad face to get whatever you desire.
哦、oh, 我知道了，就是睁大眼睛跟小狗一样卖萌装可怜。Hey, my little nephew gives me those puppy dog eyes every time he wants to play with my iPad.
Did you give it to him?
我才不吃这一套呢。
So what did he do?
那还用问？ He starts meme mugging me. 今天我们学了摆臭脸是 to meme mug someone， 狠狠瞪别人是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睁大眼睛卖萌装可怜则是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不过啊，说到这个 meme mug， 我昨天听一个朋友说 some bosses will meme mug their employees in order to test if they can handle high pressure jobs。 太可怕了。
Actually, sometimes they start meme mugging right from the first interview. They will pretend to be harsh and see how the interviewees react。
要说这找工作可真不容易，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懒惰的 Toby 要继续去找工作。我们来看看他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终极课程。Toby 正在找工作，他以前在大学书店的同事 Aaron。现在呢，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所以 Toby 希望能利用这个关系，看看 Aaron 能不能帮自己也在这个公司找个差事。
Today, Toby has brought his resume to give to Aaron. Do you think she will help him get a job at her company?
Toby 啊，可不是个勤快能干的人。我希望 Aaron 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自己的公司呢。
Hey, Aaron,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How is your new job?
Hi, Toby. It's really great. The work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e salary is good, and the company has great benefits.
Wow. You know, I would really love to work at such a great company.
Well, I guess you can apply online if we have any positions open.
Actually, I was hoping you could recommend me directly. Here's my resume.
Toby 真狡猾，他假装啊问候 Aaron， 但实际上呢是要让 Aaron 帮忙找工作。哎，不过 Professor, benefits...这是什么意思呢？
Benefits are all the things that a company gives its employees besides money. For example, companies may offer benefits like health insurance and vacation time.
Oh, benefits 就是福利。Aaron 让 Toby 上网去看看公司有没有 positions， 这是空闲职位的意思吗？
Exactly.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apply to a company, you could call and ask,Are there any positions open right now?
Oh, you brought me your resume. Well, Toby, I remember that you had a very, how should I say, relaxed attitude toward work at the bookstore.
No way! I was a model worker. Maybe you just didn't notice.
Yes, because I was too busy helping customers.
Oh, please, Aaron, isn't there any way you can help me with this? I really need a job.
Well, let me look at your resume.
看来啊 ，Aaron 知道 Toby 上班时的差劲表现，不过他说得很委婉。他说 Toby 的工作态度很 relaxed， 就是轻松懈怠。
Yes, she doesn't seem very excited about hiring Toby. But what does Toby say?
Toby 居然自称是 model worker， 模范雇员。
All right, Toby, your resume says you have great computer skills. Is that true?
Of course.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I see. But I'm not sure that is a real qualification.
Oh, really? Well, I have other important skills. For example, I'm really good at multitasking.
That's true. You're really good at surfing the internet and eating your lunch at the same time.
So, Winnie, what is the first skill that Toby says he has?
他说他有上网冲浪的 extensive experience, 丰富经验。不过 Aaron 说这算不上是真正的 qualification, 胜任工作的本事。本来嘛，会上网的人太多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apply for a job, a company will often ask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and you might tell them that you are very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is doing more than one job at once. For example, if you can work on the computer while you are talking on the phone, you can say you are multitasking.
哦，所以说 multitasking 就是能同时干几件事。Aaron 开 Toby 的玩笑，说他确实能一边上网一边吃饭，这也算本事啊。
Oh, come on, Aaron.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do this for me.
All right, Toby. I'll give your resume to ou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ey want to hire you, it's their decision.
Thanks, Aaro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 problem. In fact, I'll recommend you for a very important job.
Really? What's that?
My secretary. You can use your multitasking skills to do all my work while I surf the internet.
看来 Aaron 想收拾收拾 Toby.他说啊，会把 Toby 的简历给人力资源部，但是推荐他做自己的秘书。
That's right. And what will Toby have to do as Aaron's secretary?
他说 ，Toby 当了自己的秘书以后，要把自己的活儿都包下来。哎，这可真聪明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找到了工作之后也不容易。这不，下面的礼节美语里就谈到了给客服打电话解决一个货单上的纠纷，咱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Bob 给一家软件公司客户服务热线打电话，接电话的是 Gloria。 大家注意听，客户服务一上来该怎么说。
Good afternoon and thank you for calling GlobalCom's customer hotline.My name is Gloria.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Hi, Gloria. My name is Bob Johnson, and I'm calling from New York. My company ordered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from your firm, but it has now been a week past the date the items were expected to arrive.
Okay, sir. Do you have the tracking number we sent you by email when you first made the order?
Yes, I do. Let me see. And I also have the order number. The tracking number is S-317.And the original order number was 81635K.
Gloria 接起电话来先自我介绍，然后问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原来是 Bob 的公司订购了一批软件，本来应该一个星期以前到，但是到现在还不见踪影。Gloria 问 Bob 索取订货时收到的
Tracking number
跟单号码。Bob 把订货号码
order number
和跟单号码都告诉了 Gloria.
Okay, please wait 1 second while I try to find your order. All right, I found your order number. Let me confirm the items with you here again. Your order was for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correct?
Yep, that's correct.
Well, it says her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The items were scheduled to be shipped, but for some reason, a last-minute notation indicates the customer asked to cancel.
Well, I'm the customer, and I certainly didn't ask to cancel. These software packe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our company. We're scheduled to begin operations of a new design department, but because the items haven't arrived, I've got 10 designers sitt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Gloria 查询后发现
The order was canceled.
订货被取消了。Bob 表示不可能，他抱怨说，公司新的设计部门就等着这批软件开工，如今可倒好，软件没有按时到，害得10个设计师干呆着没事儿干。Gloria 说
I apologize for the mix-up, si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schedule a shipping date?
Yes,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I was reading the fine print in your customer contract,And it says that if items don't arrive within the scheduled time, compensation will be paid.
Yes,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but because the items were canceled, we can't be held liable.
I don't mean to sound rude, Gloria, but the order was not canceled. Can you produce any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we sent a message asking for a cancellation?
Gloria 对订单出了误会表示抱歉。在这里
，mix up
是误会、混乱的意思。Bob 觉得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商家应该负责赔偿。这在
the fine print in the customer contract
购货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Gloria 辩解说，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但是订单被取消就不是他们公司的责任了。
We can't be held liable. Be held liable.
是被要求负责的意思。Bob 据理力争，让 Gloria 拿出证据来，证明订单确实是 Bob 所在公司要求取消的。Gloria 能拿出证据来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Well, this really is a difficult situation, but I think the company should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s.
礼节美语。
Bob 向一家软件公司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他要求赔偿，但是对方热线客服 Gloria 却坚持说是 Bob 一方取消了订单。Bob 非常生气地说
，Look.If you review our file, you'll find that we are long-term, loyal customers who have bough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software from your company. Are you really telling me that you're just going to ignore a major mistake? I don't think your attitude is very professional.
I'm sorry, sir, but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Then who would be authorized to do so?
You would have to speak with my supervisor.
Okay, then. Is your supervisor currently available?
Bob 所在公司是 Globalcom 的老客户了。这次订单出现差错 ，Bob 觉得客户服务 Gloria 的态度非常不专业
，not very professional。
Gloria 表示道歉，告诉 Bob 说，他无权向客户承诺任何补偿。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Not authorized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没有权利做某事。Bob 要求跟 Gloria 的上司说话。
I believe he is. Please hold.
Hello, this is Supervisor Jim Bradley. Gloria told me your items did not arrive on time. We're very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I appreciate your apology, but because we did not cancel the order, I believe I'm within my rights to ask for some sort of compensation.
Let me look over your file one more time. Do you mind holding again?
No, that's fine.
Gloria 的上司 Jim 初步了解情况后对订货没有按时抵达给 Bob 公司造成的不便感到抱歉。
We'r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Bob 解释说订单不是他们取消的。作为客户他们有权得到某种形式的赔偿。
It's within our rights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我们有权做某事。Jim 听了以后让 Bob 在电话上稍后等他仔细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Mr. Johnson, I believe I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It seems one of our staff confused your order with another client's canceled order. We deeply regret this error, and I will have your item shipped out to you today by express mail at no added charge to you. You should receive your software within 24 hours.
Well,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prompt servic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mpensation policy, we will only charge you for half of the original order.I hope these measures are satisfactory.
Yes, absolutely. Thank you very much, Mr. Bradley. You've been very helpful.
You're very welcome, and I hope you'll continue working with Globalcom.
We definitely will. Thank you again.
Not at all. Goodbye, Mr. Johnson.
Goodbye.
查询结果证明确实是公司员工的失误造成订单被取消。Bob 的公司确实没有责任。作为补救 ,Jim 表示第一马上把 Bob 订购的软件用特快专递寄出
，by express mail，
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at no added cost，
保证货物24小时之内送达。第二，根据公司的赔偿政策，这次订单费用只收取50%。Bob 对这种解决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这个解决方式不错， 不但明天就可以收到订货的软件，而且还只花一半的钱呢。
Yep, this is a great solutio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
同学们，我们下册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哎，你怎么抢我的词儿呢？同学们再见。
我才没抢你。
It wasn't m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的政党在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中赢得第一批议席，预计该党将赢得压倒性胜利。选举官员星期一宣布，全国民主联盟在主要城市仰光赢得了12个下议院席位。民联领导人称赢得了仰光45个下议院席位的44席，不过选举官员还没有确认这一数字。星期一早些时候，昂山素季在仰光的民联总部大楼外对支持者们发表讲话说，他的政党将赢得这次历史性选举的胜利，不过由于仍在计票阶段，他没有宣布获得全面胜利。他说，此刻选举结果还没有宣布，我想每个人都已经清楚或者猜到了结果是什么。昂山素季还敦促他的支持者们不要对那些落选的候选人进行挑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努力寻求应对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的途径。两位领导人都大力赞扬了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军事和安全盟友关系。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以色列的安全是我任内外交政策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奥巴马总统还表示，他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之间商谈的话题还包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真主党以及其他实施恐怖行为的极端组织的活动。奥巴马总统坦承，以色列方面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今年七月间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协议及限制伊朗的核项目发展，同时解除对其经济制裁持有反对意见。不过他表示，在同以色列总理会谈期间，双方将寻求共同点，以期制止伊朗有可能采取的令区域局势不稳定的行动。奥巴马政府官员上个星期曾表示，奥巴马不再认为他在他2017年卸任前能就建立巴勒斯坦国达成协议。星期一，在约旦一个警察训练中心遭枪杀的遇难者中有两名美国人，他们是总部设在美国的政府合同公司德阳国际公司的监督员。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两名美国人是在安曼附近的约旦国际警察训练中心发生的袭击事件中几名遇难者之一。他说，还有两名美国训练人员受伤。一名约旦政府官员说，一名南非训练人员和两名约旦人也被打死，枪手则被警方击毙，死亡总人数为至少六人。地方和国际媒体确认，枪手为28岁的警官安瓦尔·阿布·扎伊德。科比表示，现在猜测杀人动机还为时过早。这次袭击发生的整整十年前，也就是2005年11月9号，约旦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当时刺杀炸弹手在安曼三处酒店炸死50多人。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声称对爆炸负责。根据东盟主席即将在吉隆坡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宣布发布的声明草案，东盟目前就南中海争议问题的立场同去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份声明草案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东南亚地区一位官员递交给美国之音的。草案再次呼吁在有争议的水域朝着和平、安全、尊重国际法以及航行自由方向努力。草案同时重申了东盟方面希望各方能够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行为准则的愿望。马来西亚目前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下一届东盟首脑会议定于11月21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不过一般来说，在峰会上宣布的很多决定是之前就已经达成一致的。 中国政府在南中海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过去一年来人造岛礁的建造，引起了各方对北京的批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由于加强了安全措施，英国航班飞离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的时间表受到影响。10月31号发生俄罗斯航班空难之后，成千上万外国人试图离开沙姆沙伊赫。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在2012年11月15号举行的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成为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掌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时隔三年，这位中共新强人秉持什么执政理念？他的政权特点是什么？他肃清了哪些敌手？又显示出何种政治手腕？中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正走在怎样的道路上？中国百姓的生活和人权是否发生了改善？而他的中国梦又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参加今天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三年前习近平刚刚主政的时候呢，国内外的人们对他的执政理念还不大理解。那么三年以后，在您看来，他的执政理念是什么？是救国还是保党？
当然还是要保党，或者说要救党。这个当然这个现在啊，关于党跟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热议，此前好像任志强挑起了这一场辩论。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习先生上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三年多以前曾经也有过一些个预测，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谈到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他的基本思路还是民生换民主。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经济要还是要保持增长，但是呢，这个这个让老百姓吧，这个怨言少一点，这个动摇这个政权基础的这些个成分，他想要消除掉，但是呢，不会就是实行这种民主改革。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还是。表示这种期待，就是说也许他在肃清了腐败或者肃清了政治对手之后，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强人之后，他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我那个时候的观点，我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五年，我说五年看改，十年看买，就是如果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能够启动政治改革的话，有可能还就是往由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有可能往良性的方面发展。那么如果五年这个任期内政治改革根本不启动，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这个放弃这种幻想。那么现在来看呢，已经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过去呢，我们盘点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就是他很有这个红二代的这些特点，就是红二代特点，一个就是自信满满，话呢也说得比较满，然后呢这个知识结构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偏向，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知识结构。 那么再有呢，就是办事情来看呢，他有相当的力度，就是这个行动力比较强，但是呢，可能这个容易就是犯眼高手低的这种错误。这个是我对很多红二代的朋友们交往中间所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特点。这些特点其实来看呢，在习先生身上可能也都有所表现，但是这三年来看，当然我们看他这个肃清了很多他的政治对手，他利用这个反腐败这个比较正义的一个旗号吧，他肃清对手方面，他确实这个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这种铁腕，所以呢，应该说在权斗方面，这个可能就是他确实继承了中共老一代的传统，就是在权斗方面非常的内行，啊，然后呢，但是在治国方面，或者说在这个经济的增长方面，我们现在看呢，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继续下滑的趋势。那么就是说，到底内战内行了，那么这个内政是不是内行？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起码还没有进入内行状态。
是。
那么至于说外交，基本上现在大家现在开始用一个词儿，叫“撒币外交”，就是撒人民币的这个外交。当然，这个如果简化的话，就是开头就是 “SB” 两个字了。那么这种外交呢，其实我们看，尤其最近这半年来的外交啊，这个好像也，对美国的访问，我们现在看，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那么对欧洲的这个访问，主要就是用钱来，买对方的好，然后这个，让对方来支持自己。还有呢，当然就是对那些穷国也，大量的撒钱。然后这次访问越南，貌似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但是实际上他一走，越南马上跟日本就谈这个关于金兰湾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方面，外交上很想啊，就是在国际上赢面子，但是现在看呢，国内矛盾越是尖锐，或者党内矛盾也越是尖锐的时候，越需要从国际上赢回面子，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这个人权的短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这个权利这些方面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我的印象就是他有可能失去这个救党的最后机会。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看到《纽约时报》刊登的对澳大利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白杰明的一个专访，他认为现在习近平治理中国呢，就像一个 CEO 一样，就像一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我们知道你是明镜集团的 CEO， 你对习近平的这种治国的方略或者他的治国的方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
三年以前我们当然是对他有很多主观的期望，三年以后我们再去清理自己的这个一些期望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很多的期望是又一次的这个失望了。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从底层走上来的一个领导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一个领导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很早就被这个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给边缘化了。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中国比较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也是在私有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的这个浙江工作所以他而且呢，他也对这个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应该有比较就是宽阔的这个视野应该呢跟他的前几任呢做的不太一样，但是几年下来。他确实的跟前两任呢表现出个人作风方面是有所不同，但是呢，现在人们令人失望的地方就在于了， 他的不同不在于比他们两位，就是这个大家已经很嘲笑的像一个文根团员的这个江泽民上蹦下跳啊，像一个这个木偶戏里面的一个呆子，一个木偶啊，这个啊，就是比较痴呆状的这个胡锦涛不同，他显示出更有活力，但是他在本质上来讲，不但没有表现出比这两位领导人啊更在政治上更加开明的一种作风，甚至反而搭进了很多的啊带有文革印记的一些作风。搭了一等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早就已经抛弃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上面一些话语系统啊，一些组织系统啊，这个是非常的令人担忧，也非常的令人失望啊，也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啊这个比前两任领导人在历史上去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地步的一等可能性啊，这是大家现在非常担忧的啊，因为他的领导的这个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啊，超过了这个啊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超过了胡锦涛啊和江泽民啊这个时期。那至于他的这个反腐败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民心啊，很多的老百姓确实很鼓舞。那么很多一般的就比较公正的评价来讲呢啊，那么呢这个认为他的反腐败确实是解了很多的这个名气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解气啊，但是我一直给予比较负面的这个评价，就是因为你的反腐败是不是权力斗争我并不关心，因为政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权力斗争，而在于你要在反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建立一个比反腐败比原来的腐败分子啊更有廉洁的这么一个政权运作机制，权力运作机制，这才是更关键的。但是很显然在这方面呢，不但没有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更加被制约的啊这么一个政治生态，反而呢这个纪委系统的胡作非为啊，这个比着那些腐败分子给我的感觉还要可恶还要恐怖啊。所以反腐败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的激动啊，大家的这个欢心和支持以后，大家现在已经没有得到他反应了，而且大家很清楚知道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啊真正进行下去的，不是说他不仅仅是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制的问题，而是呢如果他真正反腐败这个不仅仅把这个中共的元老啊他的政治的同僚和其他的整个体系得罪啊，这个是他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不在于他们这某个人来反抗他，而在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存在啊，就是靠腐败来存在的。如果这个腐败的因素不能提供给共产党员啊，那么这个共产党员他就没有任何价值啊，成为一个啊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价值啊，成为一个领导干部。但是习近平先生啊，他他的不知道他一个怎么形成了一等政治上的一等幻觉，或者他小时候的一等政治的梦，就是他认为通过一等反腐败，通过一等政治运动，通过一等道德的教育，可以培养一个啊比较廉洁的这个政府。这很显然呢，他是比较天真，很显然呢是他的一个梦啊。但是事实上，这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等基本规范啊。但是呢，习近平他确实仍然可以给我们赋予很多的想象。为什么赋予很多的想象呢？就是习近平虽然现在网上啊，或者是尤其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给他很多的这种批评啊，对他的知识结构也好，对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方式也好，给予了很多讽刺和挖苦。但是我仍然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很多的场合下啊，在很多的行为方面，他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还是讲话不是完全没有分寸的。如果他是完全没有分寸，完全无所顾忌啊，完全的要走自己一个，像张先生所讲的那等所谓的红二代，那红二代讲两个字不就两个字吗？霸道吗？他的父亲不就是土匪吗？就是土匪的孩子，他的最大的特征那不就是霸道吗？但是我没有看到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啊，或者两岸关系 甚至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公开的形态上面呢啊，表现出特别特别啊那种啊流氓的、霸道的啊、无所顾忌的这么一种作风。我认为他还是表现出啊尽可能克制的、尽可能谨慎的啊、尽可能塑造一个比较和缓形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的形象。所以这一点，我仍然认为呢啊，他的某一种场合的讲话，或者我们传世中间的某一种行为，是不是他真实的行为？我觉得还是要赋予一些啊这个想象空间。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习近平主政三年以来的表现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邹先生，邹先生。
邹先生。
啊，你好，你好。那个刚才这个张先生说到这个习近平三任一死的时候，国内外对他一致看好，但是那个时候据我观察，是国内的电视和论坛，各大论坛也好，都遭到了更严重的这个管制和封杀。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新闻淘宝和天涯论坛都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管控。他利用这个宣传工具给就是把社会有点带回这个毛时代的这个苗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断定习近平是一个反左灯向右转的一个独裁者，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既不是救党也不是救国，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是大权独揽，他绝对不会出现像张立凡说的那个什么先那个揽权然后后推动民主这种蒋经国模式的这种改革。这个引用毛时代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叫少数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使是蒋经国本人，这也如果没有这个美丽岛等事件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条件下，他也不会开放这个党禁和报禁的。所以还是那个，还是想请这个有这种思想的人醒一醒，这个是可能的。然后刚才那个叫和平先生是吧？
对，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说的这个，说一个什么是什么来着？对不起，我忘了这个事儿。好，谢谢我。
好吧，
这个是我意思。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山东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作为看客，我认为啊，作为一个人，习近平和马进平、习应九、山东老孔等等这些人，没有什么不同。习大帝政改与否，民主宪政与否，与中共解散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中共是否政改、是否解散，其决定因素在于天下大势，这似乎就是天意、命运、倒逼改革。毛腊肉死，毛七入狱，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扯淡。至于习近平思想是不是扯淡，我当然就不好意思说了。这不好意思，也就是民意吧。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怎么样评价习近平呢？现在我认为为时还过早，但是用习近平常说这个一句话叫“倒逼改革”，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在中国很适应啊。最近为什么新马会见胡成先生啊？中国的大陆媒体。连那个邱毅台湾学者天天称马英九为马先生，称习近平为习主席，这回称为互称先生，为什么呢？就因为台湾岛的选举倒逼了这个，习近平要随着情况，做一些调整。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啊，这个倒逼改革，就中国，虽然习近平这个这几年来取得些成绩，但是压力也不小，尤其是周边的关系，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巨大压力。中国出现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各种福利，这种事，如果这个问题达不到老百姓的满意，我想他也考虑到这会影响他的执政能力。我说对习近平的评价呢，究竟他以后怎么弄，他但是有一条，就如剥笋一样，剥来剥去，最后要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深层次这一块。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我们讨论。高先生你好。
老师，我今天想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啊。我认为我们的两位嘉宾长期以来坚持的是错误的方法论。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不是坐在书房里你脑袋里面突然蹦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啊，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制度，它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大家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形态不同，英国的、美国的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都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这就是说，从实践中，人们最后得出了一个理论，得出了某种制度形式，你必须让他们去摸索。而这两位嘉宾呢，长期以来坚持错误的方法论，尤其是和平先生，啊，人家反腐你要给泼凉水，人家干什么他都要反对，逢中必反，逢共必反，这就是和平先生错误的方法论。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表达您的看法。和平先生，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
我这边这个孔先生嘛，刚才已经讲了嘛，渐渐增加，从实践中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英国和美国，他们在政治体制上可能都有一点差别，但他们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权力是要通过一定的成熟赋予的，不是随便讲一讲啊，历史就选择了我们啊，通过一等暴力的手段我就抢到了一等权力。而我们认为现在的政治文明通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类的实际，第一个权力是要通过一个公平的一等合法的机制来选择出这个权力的使用者，然后权力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他要这个他又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所以这个权力是要制约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啊，作为一个这个没有行使权力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员啊，这些党他们最大的对这个社会的文明，对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一个进步一个贡献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反对，去制约啊，去批评，去监督啊，拥有权力的人。你不能我把权力赋予给你了，然后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使用权力，不是的，这个权力应该受到基本上的这个监督啊。这是政治文明通过几千年来啊不断的这个战争，不断的互相残害啊，不断的这个互相伤害所能够现在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已经这个成为普世价值的人民的原则。所以这个跟方法论不方法论没有关系啊，这个跟这个孔先生所讲的实际所得出来的这么一等结论，一等政治现实有很多关系。那至于很多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间出现很多问题，这不是民主本身的错误或者是本身的原因造成的，是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很多不民主的因素啊，很多不文明的因素，使这个民主建立起来很艰难。现在我们之所以很多朋友、很多中国人啊，甚至有一些外国人担忧中国在未来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间会出很多问题，甚至有一些问题比现在更难了还要严重啊，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了也很多问题，而不是民主这个东西不好，对吧？或者是民主这个东西本来大量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孔先生很模糊的讲一个什么条条大路啊，这个通罗马，你能够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像希特莱一样的人啊，一个像斯大林一样的人，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人，他也可以跟你通罗马吗？对吧？你也会让大家会让他去通向罗马吗？这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我们讲的是一些最基本上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之间讨论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基础的，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这个争论啊。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赋予是要通过程序的，通过公平的机制的，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过程是要受到监督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际性。如果你认同了这么一种最基本上的这样一等大家的一个权力的这个监督，那我去批评中国共产党也好，批评美国政府也好，批评英国政府也好，他的任何行为我都是应该批评的。我没有义务的是我要赞扬这些政府啊，除非我很自己觉得他们值得赞扬，否则的话我的角色和 和每一个老百姓的角色，就是应该批评他们，就是应该监督他们。
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利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明天《时事大家谈》将讨论三一集团美国维权获胜，谁给谁上了一课，以及中共红色电波发向全球，西方震惊。好，明天我们准时再见。